曾代表美国队出征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冬季两项选手克莱尔·伊根，目前担任国际冬季两项联盟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伊根在今年三月成为最先获得北京冬奥参赛资格的两名美国选手之一，并且近三年内第二次夺得美国冬季两项官方排名的榜首位置。33岁的伊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虽然已经获得参赛的资格，但是还未决定是否出征北京冬奥，他说会在跟着下来几星期内宣布决定。伊根对美国之音说，他是几星期前在新闻里面看到美国国务院表示有意同盟友讨论联合抵制北京冬奥的可能，才开始注意到这股抵制的声浪。国务院和白宫之后纷纷表态说未有是考虑抵制北京冬奥。他说他大致理解是这些呼声背后的核心诉求是通过抵制冬奥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要求他们在人权纪录方面作出改变，特别是那些被报道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和人权侵犯行为。伊根说，人权在奥林匹克宪章当中占据中心位置，但是向主办国施加压力，以确保他们遵守奥林匹克宪章是国际奥委会的职责，不是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运动员。伊根认为，美国在1980年对莫斯科夏季奥运会的抵制经历，已经是表明将年轻的运动员作为政治的棋子，既起不到作用，亦都不公平。伊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说，对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来讲，还有很多其他的机制可以被用来推进价值理念或者是某些政策，同时又避免让运动员被迫成为政治棋子。面对国际人权团体和政治人物在抵制北京冬奥问题上的不断施压，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克说，国际奥委会不可能解决连联合国安理会、七国集团、20国集团等都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巴克坚持国际奥委会应该保持政治中立，避免将奥林匹克政治化。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本罗森上个月在外交家杂志上写文章说，没人要求国际奥委会解决问题，而是要求他注意到问题，并且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他在文章当中说，保持沉默有助于施虐者，所以坐视不管是不可取的。世界是不能够指望国际奥委会解决所有问题，但是种族灭绝这个问题是大到不能够忽视。伊根对国际奥委会这个态度亦都是不以为然。他说，归根结底，国际奥委会有责任将奥运主办权授予遵守奥林匹克宪章的国家，这个是第一点。他说，由于奥运会的申办竞标总是提前很多时间进行，所以拿到主办权的国家如果在某个时候出现违背联合国国际人权宪章和奥林匹克宪章问题的时候，国际奥委会有责任采取强硬立场，向主办国施压，要求他们作出改变。伊根对美国之音说，国际奥委会权力很大，所以他希望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不认为这样做是将事情政治化。
I do think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IOC to put pressure on host countries.
伊根说，这个是他们的责任，他们是国际奥委会，执行奥林匹克宪章就是他们的工作。底线是国际奥委会有责任确保当他们将能够带来几十亿美元收入，让主办国和东道主社区光彩四射的赛事奖励给某个国家的时候，他们考虑了背后的政治的含义。国际奥委会假装他们应该远离政治，这个是非常之荒谬的。伊根强调，国际奥委会有责任确保主办国符合奥运宪章当中的人权诉求。另外，他认为可能有一定的空间让政府官员进行抵制。他说，通常都会有各国政府的重要官员出席奥运会，如果他们不在场的话，那将会是一个强烈的信号。目前这种通过政府官员拒绝出席的外交抵制，正是得到越来越多人权团体和政治人物的支持。曾经帮助组织美国盐湖城冬奥会的联邦参议员罗姆尼上个月在纽约时报发文表示，考虑到更换奥运地点已经是为时太晚，对北京冬奥进行经济和外交抵制是最有效的方法。通过一种能够伤害中共而不是伤害本国的运动员的方式来到展示美国对中国恶行的谴责。据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上个月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在是否抵制北京冬奥的问题上意见几乎对半分裂，一半美国人支持抵制，近一半美国人表示反对。但到现在为止，美国的运动员团体在抵制北京冬奥的问题上似乎意见比较一致，抵制就是不起作用，亦都对运动员不公平。 去年7月，正值美国因为苏联入侵阿富汗抵制1980年莫斯科夏奥会的40周年，华盛顿邮报采访几名当时因为抵制决定而失去夺金机会的美国运动员。当时的美国职业女篮选手卡罗尔·布拉泽乔斯基对华盛顿邮报说，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他们怎样能够将他们卷入这场的冲突当中呢？他们当时所有人都没办法理解这种的做法。美国史上首位入选奥林匹克体操国家队的非裔运动员罗恩·契勒莫对华盛顿邮报说，不觉得他们当时抵制奥运是解决了任何问题。1980年在美国纽约州举办的宁静湖冬奥会并不宁静，当时美苏冷战仍然在持续，苏联刚刚入侵阿富汗没多久，美国奥委会在那年的2月初宣布抵制几个月后在莫斯科举行的夏季奥运会，但亦都在那个月，一群美国大学生组成的美国男子冰球国家队将在冬奥会上对战已经取得男子冰球冬奥四连冠的苏联国家队。美国队最后出乎意料赢下比赛，创下了到现在仍然是美国家传户晓的冰上奇迹。那场比赛当中打入制胜球的美国队队长默克埃鲁齐奥莱今年3月在今日美国上海文反对美国抵制冬奥，他在文中回忆美国抵制莫斯科夏奥会的经历，叹息几百名的美国的运动员苦练几十载之后是错失原本已经是近在咫尺的奥运夺金的梦想。他说，记住，就好像当时并不是美国队选择在宁静湖举办1980年冬奥会，现在正为明年冬奥会训练的运动员亦都没有选择将北京作为举办地。同样，1980年的夏奥会的运动员亦都没有选择莫斯科，但是当政府推动抵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发言权。他认为，美国应该让自己最优秀的运动员身着着同一件的战袍前去争金夺银，在中国的土地上打败中国。埃鲁奇奥内在今日美国的文章当中说，当他的溜冰鞋是落到冰上的时候，他知道美国在他的身后。他说，每一位的奥运的选手都会感受到这种的自豪感，这个、也是奥运会的特别之处，这个、是我们整个国家都支持同一件球衣的唯一体育赛事。埃鲁奇奥内表示，冰上奇迹发生的时候，大家的评论说是一群业余的冰球运动员击败了一支政府支持的职业苏联冰球队。他由此特别指出，很多美国运动员到现在也是在自己的资源和教练的支持下自己进行训练，而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往往都是在政府的资助甚至是强迫之下训练。他说，美国运动员站在颁奖台上赢得奖牌和胜利，不是因为政府要求他们这样做，而是因为一个运动员渴望这样做，这个、就是冰上奇迹对他和很多人的意义所在。他说，这个、是美国能够通过奥运平台向世界传达的最有意义的讯息，他敦促大家给今天的奥运选手一个创造类似奇迹的机会。有可能参加明年冬奥的伊根亦都认为，奥运会是运动员向世界传递信息的有力平台。记者问他觉得对运动员来讲哪一种方式更加有效，是留在家里面拒绝利用这个最具全球性的舞台发生的机会，还是登上世界舞台拿出最出色的表现，将聚光灯下的自己作为平台去推动对自己来讲有重要意义的议题，无论是具体某个人权议题还是其他的议题。伊根对美国之音说，
And I would suggest that having the games and giving athletes the opportunity to use their voice at the games.
伊根说，他的建议是参加奥运会，并且让运动员有机会在奥运会上表达自己的声音，这个对运动员来讲是更加有效。伊根回忆20岁的自己观看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时候的心情，他说当时完全被前所未有的盛大的场面所震撼，他说毫不怀疑2022年冬奥会的开幕仪式亦都将会是同样精美的场面。
The risk is that happens, you know, the beautiful opening ceremony and the perfect event and everything, and then you have...
伊根说，而风险就是一边进行了美丽的开幕仪式、完美的体育赛事等等，另一方面被报道的那些针对维吾尔人的人权侵害行为被遮掩起来，这个就是风险。他说，所以对每一个与奥运会相关的人来讲，很重要的事情是大家不应该忽略那一面，不应该让奥运盛况遮掩另外一面，他们需要以奥运为契机，将这些事情放在聚光灯下，努力为那些受害者改善现状。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在华盛顿报道。